大家请翻开经本第五页的地方，第五页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发起序，就是世尊在超立天空的地方啊，要发起演说地藏菩萨本愿经之时，当时呢佛在超立天宫的时候呢，他曾经说出这一部经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再看第五页的倒数第三行，第三行的地方呢，这个是所有的菩萨来集会，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知苦乐法，就是这四个字在一开宗明义的时候是十方诸佛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啊、我们讲经典就是这一部地藏经里面也不出佛所说的法，说让调伏刚强众生能够知苦乐法，这部经讲因果法里面如何得苦如何受乐，那么它的因果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知苦乐法苦跟乐要如何知、知如何能够得到智慧能够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三四五品，第三第四第五品包括到上一次讲完的地狱名号品，那么就是知苦法，知苦法啊。那么最苦的就是地狱之苦，所以说出地狱之苦使一切众生不能投身地狱去，还没有去之前呢如何能够离开，没有这个机会。那从这个今天开始如来赞叹品后面呢，后整部地藏经从第六品一直到后面呢全部是知乐法，乐法哈，所以这一部经其实就是苦乐法，苦乐法，知苦乐法如何能够知苦而能够不要受苦，所以这个是跟第一品里面的这个连结。那么我们开始要知乐法的时候呢，我们把这整部经的结构、能够跟各位再做一个说明，才知道这一部经呢其实它是很严谨的啊，这部经呢一点都不散乱，佛说这一部经前后首尾相连，里面有它的慈悲用意所在啊。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整部经的科判，我们上次以前曾经讲过，但是因为现在开始讲第六品，所以大家呢再复习一下。这整部经呢有十三品，分成四大部分，从第一个就是第一品跟第二品，这个是讲能化之主啊。第一品是超立天宫神通品，讲到佛在这个为母说法上升超立天，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发起因缘不可思议，不在人间说法，在天上说法。为什么在天上说法？要报母恩，所以这一部经是孝经，就是能化之主。那么第二品是分身集会品，就是这一部经的主要的要赞叹的教化菩萨是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也显示他的神通，所以能化之主都显示他的神通，哦，都显示他的神通。那么第二个分身集会，就十方的地藏菩萨也共同都来集会到超立天宫，而他来集的时候，他没有，他当时并没有合成一身哦，他在超立天上有十方的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呢展现他的殊胜境界。所以一二呢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地藏菩萨，就是这一部经与其他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化能够教化的主人啊，他们两个呢来出场。三四五就是 佛跟菩萨的出现有什么用意呢？就是所化之机啊，就是所度化的众生对象呢是哪一些呢？我介绍地藏菩萨，他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有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接受地藏菩萨的护持是佛所亲口护主的啊，就是佛不在的时候呢，虽然有十方的菩萨来度化众生，但是亲领佛的护主的是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他教化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而这些众生里面最苦的众生的业缘、业因跟业感，就是以最苦的来代表。所以你看，在第一段跟第二段，一个是讲圣，就是佛菩萨；那么第二段是讲凡，就是众生。讲众生就圣凡一对，圣凡一对。那么以佛菩萨跟众生之间的关系来产生下面的教化内容，六七八就是度生之缘。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乐法里面，就是希望把这些教化的众生能够使他们离苦得乐。如何使他们离苦得乐的因缘，如何教化众生能够出苦呢？那度生之缘就是六七八这三品。那么教化众生最终极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是成佛之因。所以第九品到第十三品呢，去说明把这些众生呢最后都能够导向涅槃。好，所以这一部经里面四大段因缘宾主都说得很扣得很紧，扣得很紧里面，那我们已经把前面的一半，就是地藏经讲一半的是能化之主所化之机说完，再下来就是支乐华里面地藏菩萨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的利益，我们如何修持这部经的修行方法，是从现在开始所说的如来赞叹品这一品开始所说的。所以我们下面看这一品里面呢分两大段啊，两大段，一段是如来赞叹慈悲的事情啊，就是先发起，就是由如来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内容，然后呢后面是普广请利益之事，就是这一部这一品经的当机的祈请者是普广菩萨，相较于前面的地狱名号品的祈请者是普贤菩萨啊，这是两个菩萨不一样。那么我们看这两段里面呢，就会发现整个地藏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说事相，就是如来赞叹慈悲事，普广请利益事，讲的都是事相。经典里面有偏重于说理的、说道理的，譬如说像《金刚经》、像《首楞严经》，那是讲道理的。像这一部《地藏经》呢，几乎都是在讲事相的，就是事情的这个展现跟它的作用。那事后面必然有它的理在，但它的理呢比较隐。比较隐在后面，那表现出来大家都看得到的就是事，理比较好说哈，道理比较好说。说事相的话呢，就必须要相当的程度，才能从事里面汇到道理里面。那么两段里面呢，前面是续光身称叹，等一下我们会看的经文哈，也已经念过了。然后呢，令方便护经，就是佛在交代这些菩萨呢要护持这一部经。那么后面普广请利益事里面也两段，就是广说利益，总结威神之力。广说利益里面呢有通是文明等义，别是久病等义，就是利益里面呢有文明这些的利益，还有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有生病的这些事情的话，如何能够消灾免难。那么通是文明等义里面呢，有正方来说的是供养德福四个， 机会或报，这是反方面来说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其实就是供养得福这个地方，刚才念的就是念到这个地方，就是文明等义里面呢，要能够如法的修行修持，可以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能够得到这四个福。第一个就是文明赞礼福，第二个是塑化形象福，第三个是宴女供养供相福，第四个是祭月供养福。那么看这个的时候呢，你看就开始都说的就是福啊，都是讲的乐乐。那我们真正要得福得乐的话，要如何修持？地藏经里面教我们很多的方法啊，我们呢不见得每一个呢都能够修持到，但是只要用其中的一样两样来修的话，其功德都无量无边。所以这里面是教我们去做的，而这做里面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贴切，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呢，那我们都可以用地藏经里面教我们的无量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一部经跟我们之间呢，其实是很生活化的，不会说离得很远。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其实就是跟地藏菩萨里面的沟通，那么他教我们如何修持。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地藏经呢，看看佛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富足里面教我们如何跟地藏菩萨搭上很深的因缘。那这个是科判，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哈，第四十四页的这个地方，第四十四页的就是品题，就是如来赞叹品，如来赞叹品。那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现造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到这个地方，就是尔时呢，就是前面普贤菩萨请问完这个地狱名号品之后。那么如来呢，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马上要赞叹地藏菩萨。要赞叹地藏菩萨之前呢，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举身放大光明啊，举身放大光明。那么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与其他经不一样，就是这一部经呢是跟其他诸佛世界通通连线的，不是只有在这一个娑婆世界忉利篇讲这个地藏经，十方诸佛世界的地藏菩萨都来，十方诸佛世界的教主就是所有的佛也都来，所以他也造十方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世界。因为什么？那些教主都来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光明遍照到那里。这一部经地藏经它的殊胜在于，佛说这一部经的时候总共放了三次光三次光，它不是每一品都不放光，但是它在续品，就是我们讲忉利天宫神通品，要招请十方有缘的众生来听这一部经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说哈，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法会或有什么事情的话，透过媒体透过电话我们会做广告，会做广告。那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他要在忉利天宫，不是在人间哦，在忉利天宫要称赞地藏菩萨，要说这部孝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广告动作，就是放光，放光是在第一品。那我们看他怎么放光呢？在第一品的放光是面门放光，就是他放光的部位，佛门里面要内行哦，就是看哪一个部位放光有它的含义，它的含义。那么释迦牟尼佛在第一品的地方呢，他是面门，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他是怎么样呢？含笑。大家翻开一下这个，做一个这个复习哈，也一样，第五页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呢，是时如来含笑啊，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下面讲的十种的光明云，这个我们解释过。 那为什么要放光呢？含笑放光呢？因为他要招请有缘，大家十方世界里面有神通的，看到这个光明的时候，就知道佛要做什么了，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呢都来护持这部经。所以在第一品的地方是含笑放光，是招请有情。在这一品里面呢，第二次放光，就是讲完苦法以后要开始讲乐法了。那么乐法里面的第一个动作是要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功德，要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功德，释迦牟尼佛要放光，不放光不足以表示赞叹到极点，因为为了要赞叹所以他放光。那么我们看看他赞叹的部位呢，就是他放光的部位呢，是举身放大光明。所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要真的很入经文来感动，来感动。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不是部位放光了，不是哪一个部位放光了，是全身放光。举身的意思就是全身，从头顶一直到脚底，脚底的千佛轮像，其中所有的眉间乃至四足乃至两足乃至于这个胸臆哈，就是所有的从上一直到下全部放光，那种境界，举身放大光明。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放光的部位里面要把它全部包括在里面？它不像第一个是含笑面门放光，后面的第十二品的时候呢，有观世音菩萨那个地方呢，有第十二品是见闻利益品，见闻利益品哈，就是观世音菩萨做祈请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又再放一次光，他是什么部位放光呢？顶上放光，头顶放光。所以我们看看这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三次放光，一次面门，一次全身，一次顶上放光。这部经没有任何一部经这么殊胜过的一个佛的心意显现。那在这一品里面，他所谓的全身放光里面一个用意啊，第一个，没有全身放光不足以赞叹地藏菩萨的誓愿哦，就是圆满性啊，就是这一尊菩萨他的发的这种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种愿，释迦牟尼佛呢赞叹到极点的时候呢，所以用全身来做一种随喜跟赞叹，就全部全身里面都赞叹。你说你都几个收在后专心当中后，没有一个地方不好，所以他用全身放光。第二个呢，也表示释迦牟尼佛把众生教化的责任全部放给地藏菩萨，所以他要全身放光，全部。因为佛的放光里面有部位代表度的对象，譬如面门的话是代表度化的菩萨圣人的，一直往下啊，哪一个部位放光，就是现在他度那一界的众生。而他全身放光的话，就表示所有的众生全部拢搞好你啊，这你的代志啊，全部了，全部委托啊。所以我们看举身放大光明，当我们念到这一部经，当我们念到这一品，而观想到世尊举身放大光明的时候，佛是有用意的哦，他有他的深意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呢，他是所做的一个心意里面包含了无限的这个委托啊，委任里面，所以这个是举身放大光明。那既然是举身放大光明，必然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的诸佛世界。那么佛放光之后呢，也一定有出微妙音，三次都一样啊，就是不会只有放光，后面一定会说法，所以出大音声就是梵音的这个 声音，佛的音声。那么佛的音声呢，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什么样众生听到的都是什么样的语言。那么他也不用很大声，可是都是不用调那个音量，就是刚刚好，刚刚好你听到的那个声音哈。普告诸佛世界哈，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那么出大的音声的内容是什么？全部告诉这一些世界的圣人，就是菩萨摩诃萨，还有凡夫，还有护法的天龙鬼神，他要告诉这一些菩萨、天龙鬼神、人非人等的内容是什么？下面有一个字很重要，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听。我们我听到哈，我听到，你们听哦，你要听到，我们要听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我们现在有没有听到了？听到了，看了这一品就什么？就听到了。如果我们是念过去呢，可能没有听到。可是现在呢，看了这一部经以后，听了这一部经，看到这一个地方，他说听，那我们就要听。我们有没有听到？有，听到什么？今无今日，就释迦牟尼佛今天在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一品叫做如来赞叹品。赞叹品，说佛教我们如何赞叹啊。那么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能力跟他的悲愿。他的能力很强，所以他有不可思议的威神慈悲，但是他也非常慈悲，誓愿很宏深，所以他救护这些一切罪苦之事。那么这两句是把前面的三四五品，三四五品就把它概括了，等于就是我们都听到佛有介绍地藏菩萨如何的慈悲，如何的救护罪苦众生的方便能力啊，叫技巧都有在那里。下面呢就是佛的交代啊，就交代这一些菩萨，交代这些天龙鬼神、人非人等，你们要做一件工作啊，就是如果没有弘扬佛法，不算报佛恩啊。所以他说，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这是佛的交代，就是对当时听法的大菩萨、天龙鬼神，要他们闻此经得利益之后，要负责弘扬为护这一部经。在这一部经里面，在在处处佛都会说到无灭度后，无灭度后就是最后的交代。因为释迦牟尼佛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之后，下到人间，很快他就入涅槃了。其实他在人间本来就已经准备入涅槃，就是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他想到他还没有度脱他的母亲，所以为了度他的母亲，他特别在上升忉利。对，这个上升忉利是特殊因缘上去说了这部经，那么再下来很快他就涅槃了。所以在这部经里面，我们时常看到就是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叫无灭度后。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这部经讲完下来，他的这个化缘就已经是结束了，所以他是最后的交代了，等于是。所以无灭度后，你们这些菩萨大士、这些天龙鬼神，大家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广作方便，大家要为护世经，就是要什么样子呢？要守护啊，保护这部经，令它能够流传。而这部经的功德呢，就是令一切众生能够证涅槃乐。 哦，所以先做方便，然后最后呢使众生能够得到，后面讲得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够证涅槃乐。那么这个是在这部这品之前呢，佛先赞叹，佛先赞叹的语言呢做一个续分，后面呢就是普广，普广菩萨呢要当机要请问了哈。会中说是于已哈，说这个说完了以后呢，会中在这个法会里面有一尊菩萨，这尊菩萨的名字叫做普广，普广菩萨。那么为什么他叫普广呢？普跟普贤菩萨一样，就是普，就是他有十普，就是他的心呢，他的行，他的一切的功德呢，都是普遍平等的。那么《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那个普就有十普，所以我们现在有十普寺啊，台北有一个十普寺，这个是一个很早期的，就是有就有的一个寺庙。那十普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普门品里面所出现的，所以有这个普字呢，就是代表十普，就是有慈悲普，有很种种的普都能够圆满的啊。那么普广，这个广呢，就是他讲他的这个菩萨行呢，是非常的这个行满虚空，无所不遍的，是非常广大的。那么这一尊菩萨的名字叫普广，那么他就起来合掌恭敬来白佛言，来请教佛说：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说现在呢看到世尊呢能够赞叹地藏菩萨，他的能力，他的神力啊是如此的殊胜，那么他在祈请说：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这是普广所祈请的文，就是他请佛做什么呢？请佛在说明地藏菩萨他有什么对人天能够利益的事情再详细说明。那么这部经也再再世世的当机，就是一直说为未来世末法众生，那是为谁呢？为我们。所以这部经是为我们说的，当时的众生佛都渡走了，当时的众生地藏菩萨都带出去了，但是呢当时有这个殊胜因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还在轮回。那虽然呢不在场听经，可是呢佛的慈悲加持到说，将来有善根福报因缘能够闻到这部经的闻到这尊菩萨他的慈悲，他要怎么样修行，他有什么利益，那佛呢再说明更详细一些，使这些众生呢能够顶受佛语，能够顶戴奉行。好，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四个字哈，是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这是指我们，指我们顶受佛语，就是我们能够听到佛这样子的语言呢，顶戴受持，顶戴受持。所以能顶戴的人是谁呢？是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所顶受的是什么？是佛的语言，特指这一部经里面佛所赞叹地藏菩萨他的殊胜功德。那所以那个受字，那个受字就是怎么样呢？我今天给你一样东西，你不要让它掉在地上，要什么？要接受，受。那么悯纳于心叫做受。五蕴里面是不是有色、受、想、行、识？啊，那个受，就是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要呢，当然接受。但是接受什么呢？接受佛所交代的语言，外面世间的电视语言，外面的社会新闻不用受。哦，我一切不受什么呢？要顶受佛语。受的意思就是不但手拿，还要怎么样？放在心上，这叫做受。 叫做寿。祖师大德有说哈，佛语不寿，何言可寿？佛语不信，何言可信？很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的哦，你要相信哦。到后来可能都经不起考验了，只有佛的语言2000多年讲到现在还是信任度100%，好，经得起考验。那么佛的语言可信任，佛的语言可接受，那我们呢要以佛的语言呢做我们的修持方针啊。那寿里面他还讲到顶寿，顶的意思是什么呢？接受了以后不止放在心上，把它往上提升的意思就有恭敬的意思了。哦，人的身体里面最尊贵的是头部嘛，头部。那我很多东西呢把它拿来以后顶戴，顶戴的意思就是非常恭敬。因此我们时常说表示恭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经书佛像我们不可以往下放到往上放，为什么呢？因为这表恭敬，因为这里面有佛的语言，有佛的圣像在上面，是这样。那么表法里面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顶上有一尊佛，阿弥陀佛。我们看过观经的就知道观世音菩萨他的顶上啊，肉脊的那个地方，它是顶戴的它的本尊啊，本尊。那个本尊是谁呢？阿弥陀佛。所以到哪里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到哪里，阿弥陀佛就在那个上面，在他身上。它表示什么？不忘的意思，走到哪里都不忘。那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代表里面呢，我们在祖师大德里面也有很多祖师，他们随所到之处呢就把佛像顶戴奉行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明教松和尚。明教松和尚是谁呢？大家都知道那个禅林宝训啊，禅林宝训，禅林宝训的第一篇就是明教松和尚的法语，尊夫尊末尊夫道，美末美夫德，就是明教松和尚的法语。那明教松和尚呢是宋朝人，欧阳修啊是一个不学佛的，甚至对佛法哈、啊、有一点排斥的一个儒学家，可是他对明教松和尚非常的尊敬，时常呢去请益啊，他们两个之间呢有来往的。苏东坡还有韩琦，他们对这个明教松和尚都是非常的恭敬。那他呢，这个明教松和尚呢，他7岁的时候，他母亲呢不知道什么因缘就把他放在寺庙里面，就是寄养在寺庙里面了。那13岁的时候他才出家，13岁出家，19岁的时候呢就到各地去呢参访。后来呢他在禅门里面开悟，是很著名的一个禅师。但是他的修持方法里面，他就是顶戴观世音菩萨，他的顶上哈就是戴着观世音菩萨，走到哪里呢，他就是顶戴观世音菩萨。日夜每天的功课，他的功课是什么？你看他是一个禅和尚哦，参禅的，可是他的功课呢，一天10万声观音圣号，刚十万声，13个出家的人吼，讲10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无念完未困的，哦，诵10万乃请以为常，是没有念完。我们10000声哦，没念完不睡觉都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他是10万声没念完，他不睡觉的，所以他是顶戴的这个，所以你看他。他很早就在寺庙里面，但是他这种苦修的这种方法里面，到后来啊，到后来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经过世间的这种世间学问，可是他在禅门里面开悟以后，他的这种修持，后来世间的学问哦，世间不学他就会了。不学，当时有很多的这些儒家呢，他们都受着韩愈的这些影响，谤佛。那么他就是这个明教松和尚，他写了这个一篇叫做《辅教篇》，来融会贯通佛法跟儒家，所以宋仁宗他看到以后很赞赏，把他这篇东西呢放到大藏经里面，甚至呢赐子金沙，然后赐他的名号叫明教啊、哦，日月明的那个明教，但是他没有受这个袈裟，就是赐金沙他没有受。这一个和尚他到往生的时候，临终自在往生涂披的时候。我们讲六根，眼耳鼻舌身啊，我们讲六根，它火化的时候三根不坏，然后烧起来的时候，它的眼睛、它的耳朵跟它的舌头都烧不坏的。它修持的定功到这个地方，还有它的念珠，明教松和尚，它的念珠也烧不坏的。那是怎么修来的呢？一天十万声观音圣号没有念完不睡觉，顶戴奉行，就是什么顶受佛语啊，顶受佛语。慧老说哈，他说现在的人能够发心念念佛就不错了，不要想顶戴，不要想顶戴，有的时候能够记起来哦就不错了啊，有这个心的话，佛菩萨都说善哉善哉，所以我们是属于未来世众生，是因缘是这样。下面讲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顶受佛语啊，所以佛的标准也蛮高的哈。希望说听到地藏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大家能够顶受佛语，回家要记得哦，要顶受佛语。尔时世尊就是普广菩萨有这方面的祈请以后呢，尔时世尊就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啊、哦，世众的这些在场在会的这些听经的人说：“谛听，谛听，我交代，不要睡觉哦，要醒过来哦，不但醒过来，要注意听哦。所以谛听，谛听，哈。”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所以我现在呢，因为普广菩萨的提醒，那么我就简单说出这一尊菩萨的利益人天，对人天有什么好处的福德之事，对人天的殊胜福德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就要说，为什么佛要说利益人天福德之事？福德，那要讲福德，我要讲功德，功德才会较好听。咱拢嘛要修功德，下人有地主拢嘛修功德。咱啊讲，你若讲福德啊，咱拢知影讲福德啊，福德是安怎？是有漏法，福德是什么？有烦恼的。那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说福德之事？要说福德之事，我们才从地狱名号提出来哈。我们的经文才从地狱名号提出来。我们的当机众是什么呢？是末世的这些罪业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啊？是属于善根比较薄弱的。佛在前面讲，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碰到善缘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啊碰到好的因缘，三宝的因缘，就是善的因缘，可以出苦的这种因缘的意思叫机会，或者碰到好的因缘想要修行，会突然发个露水道心，想念念佛，想布施，然后 可是我因为我们是后世的这些罪苦众生，罪苦众生的意思就是什么？虚移即退，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退转心很快。看到这个电视上有一些众生很苦难，想他们很可怜，我要发心呢去布施，心里想我要去银行领个20000块汇到某某团体去。真的跑到银行去的时候呢，邮局去的时候可能变2000块，因为又突然又想到我有什么地方呢还需要再给挂出去安尼的丢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会发大心，然后不见得会行大行，到后来就会七折八扣再打对折，就是什么虚移即退。那这是我们表示我们的根气上面来说要做善事的那种力量，力量维持性比较薄弱，能够坚持到底的很难。甚至跟佛菩萨时常打妄语，我如果好好修持，菩萨你有保佑我的话呢，我就有很多的诺言，可是真正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自己把那妄言诺言都会怎么假装忘记了，会有这些众生的根气。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众生来说呢，碰到善缘虚移即退，这是前面讲的。碰到恶缘呢刚好相反，叫做念念增长，本来发一个脾气，后来就是越来越火大啊。碰到恶缘叫做念念增长，你又不会临时刹车再想回来，那种根气其实是佛法的定力很高的。所以碰到恶缘什么念念增长，这是他供的，跟他供的让赶快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若遇善缘怎么样虚移即退，虚移就是很快啊，48分钟之内，45分呢，虚移即退，刚走出去心就退了。这个若遇善缘虚移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所以对我们这样子的众生呢，要修福啊是很困难的。是好不容易发心想修福的，所以不要一来就对这样众生就说你要发心做功德，像梁武帝跟这个达摩一样啊，是什么并无功德，他还是继续修，这样子的根气目前来说呢还没那么高。所以一来是说你要修福修慧不着相啊，我们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做过了呢，不要念念不忘，很难呐、所以不如呢，就是先鼓励他多修福德，福德修到某一个层次，功夫到的时候，再转一个智慧，就是加智慧般若的这种成分进去的时候，就是把所修的福德呢，不执着而回向，那就是功德了。所以它不是另外有加什么东西变功德，而是对那个东西修而无修，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挂碍，没有能跟所，那个就是功德。所以一来不能马上讲功德，一来讲功德人家第一个不肯修，第二个也不愿意，也听不懂。所以佛也有这种善巧方便，就是讲说要讲一些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几乎都是讲人天福德哈。那也就是说什么佛法里面它的阶梯就是有这个地基要打好以后再往上超越，目标是正涅槃乐，但是呢地基要打好，地基没有打好，印光大师的敦伦敬分贤邪存诚这种因果的道理呢，我们略过去的话，这个空中楼阁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在人天的福德上这方面来说，其实还是我们积极要去做的。如果一来就马上讲一些就是很玄妙的理论的话呢，那根气不够的话会毁谤，根气不够的那种善根不够的话，一来讲这个第一义谛的义理的时候，他因为听不懂， 所以呢他就产生诽谤。那道歉律师里面他就讲到，他说说法要有善巧，如果说法没有善巧方便，一来呢把太好的东西就马上给众生的话，他讲了，他说这样子的众生呢听不懂里面呢，他说拍手大笑，听到我们讲课很殊胜的法里面，他说哈，你在讲一些天方夜谭这样子的一个等级呢，我们要理解。所以他这里面讲，你看越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的福德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个是要说明前面讲业力甚大，造恶哈，受果报，那个业力呢是逃不掉。既然造恶所受的果报逃不掉，造善所受的福报也一样存在世间。哦，不过我们不要老是想这个恶报，害怕恶报，我们要转业里面，就是从这个善报里面，恶报可畏，但是福报可以累积，这也一样因果不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哈。所以普广白言，唯然世尊呢，愿要欲闻。那下面呢，就是广说利益。利益里面呢，分一个正说，一个反说。我们刚才说过哈，正说里面呢，供养得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个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讲义上面讲的是文明赞礼福哈，文明赞礼福。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文明赞礼福。他说未来世就是佛灭度以后，假如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他有这样子福报因缘，能够闻到这一部经里面所介绍的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的，听到这个名号以后所做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这里面讲四个肢体动作啊，合掌、赞叹、作礼、恋慕。他前面讲过的意思就是只要有其中一样就可以了，不是四样具足啊。或合掌就是双手合十，或合掌本身也是一种供养，合掌表示一种恭敬啊，自心自诚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合掌是很殊胜的，而且合掌里面的意义里面呢也很深啊，本来是十法界，我们把它合成一真法界，合掌一真法界。还有合掌当胸，那你看合掌的这个位置呢是当着我们的胸部，这是表我们的一心，表示我们的心啊。那所以合掌呢是一个修法供养，既然叫做修法供养里面呢，就不要随便那青青菜菜啊，对，就打开合掌，所以我合掌，所以那个合掌那个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放到肚子的地方呢都已经垂下来了，所以就很散乱的样子。所以在法会里面啊，我们师父很要求大家那个合掌啊要直要挺，要在上面，这样整个看起来第一个很有精神，第二个很庄严啊，整个法会看起来不会散散乱乱的那个样子啊。三段里面包括你的手放到下面很下面的捅肚子了，还有那个手要交叉，那手要开开，那个就表示你心不知道在想到哪里去了，你心没有对着佛。我们看看了、塑像里面那些尊者或者是那些菩萨对着我们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合掌啊，那些塑像的合掌都很标准的，所以我们要像一尊佛，像一尊罗汉，像一尊菩萨的话，那个表法的那个姿势啊，也要站，要很正确。所以他这里面讲，或合掌，要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很不由自主的听到这尊菩萨的名字的时候呢，手自然的就很恭敬的合掌， 哦，做一个什么打招呼的工作。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呢，各国的招呼的这个肢体动作不一样嘛，有的人是握握手嘛，哈，啊，有的人是拍拍肩呐，啊，有的国家是什么拥抱一下，抱起来脸贴一贴啊，这样子的，这都是表示什么？表示亲切的工作。但是佛门里面见面的这种礼仪是什么？合掌，就是合掌。所以外面的人有人不太知道，看到师父的时候，要第一次见面要握手啊，要手伸出来握手，我们就会怎么样合掌当胸来什么来做一个回礼。那这个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恭敬的回礼，很恭敬的回礼。所以这个这里面的四个哈，都是很庄严的这个动作哈，这个都是我们在说日常生活里面为什么说这个法是很生活性的，是在这个地方哈。那第一个先学合掌，再来就是三业，三业里面赞叹就是口赞，赞叹啊，赞叹菩萨啊，赞叹地藏菩萨，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有什么值得赞叹的？我们闻这一部经啊，诵这一部经已经这么久了，如果都还不知道地藏菩萨有什么可以赞叹的，要重修，要重修啊！要问地藏菩萨有什么功德，思索不出来的话，菩萨已经万叹啊！也要知道如何赞叹，赞叹。再来就是坐礼，就是礼拜，礼拜。那这个就是深夜。深夜，所以呢，我们闻到这一部经以后呢，其实应该每天多跟少都要礼拜这一尊菩萨，礼拜地藏王菩萨，哦，持诵他的名号，还有礼拜这一尊菩萨，因为我们对他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了，也比较亲切了，所以拜起来感觉呢，好像很接近一样，也好像他在我们的面前一样，所以讲坐礼。坐礼，那么这个坐礼里面呢，也是很虔诚的，很真实的，好像如对目前一样，不是在那地方坐礼什么数数目，我今日拜一百拜啊，哦，交代啊，吼，安尼，那无到迄个数目吼，暗时困袂去啊，就跟他差不多讲，十万下无到迄个数目困袂去，啊，像十天拜困啊是安怎呢？就是迄个数目，不是的，那个礼拜里面也有很深的这个用意里面。在里面哈，那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功课跟修持破我慢，啊，破我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五体投地，全身靠倒，完全接受菩萨的加持，这就是坐礼哈。在下面讲练目，所以你看在地藏经里面他所展现的哈，很人情，人情味很重。他讲要恋慕菩萨，恋慕菩萨，那个恋慕啊，就好像那个子女在想父母一样，那种恋慕，那种就是什么依依不舍啊，实际上放在心里面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心里有所感动，好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在那个地方印象很好。当你说要离开的时候，有一种舍不得的那种心，很想再来的心，很想再看的心，那个就叫恋慕，那叫恋慕。那佛像哈，它的功德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些印象，就是当你可能跟很有缘的这个佛像接触的时候，回家你还会一直怎么样，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尊像佛像。在我们的这个八识田中，所以就是这个佛像说的庄严，能够使人感动，使人恋慕，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因为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司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佛的形象，那么佛像呢，就是代表这个法界身所呈现出来的啊，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心里想佛像的时候，佛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来了。那我们当时所展现的就是跟佛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要有一种恋慕的心，不要看过再怎么想。所以观想佛像，观相 念佛，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修持方法，是看看得很仔细很清明，闭眼睛在想佛像的那个样子，记得很清楚，这个都可以消业障，这都是消我们业障的方法。那么佛像本身呢、啊、如果我们儒家里面也说哈、啊，祭神如神在，所以你当佛是真正确实在那个地方受我们供养受我们礼拜的话，他因为我们有心对他的这种恭敬，他也就在法界身里面，他确实呈现在那里。这佛灵不灵呢？佛灵不灵呢？是看我们诚不诚呢、啊？所以讲心诚则灵。那灵的关键在我们的心诚不诚，我们心不诚，你才无呀不呀，可灵不？黑的是做啊，黑的塑像哎，啊黑的哈，到时买菜啊，他真的就是我们心里想，他是一个生灭法，他就是一个生灭法。当我们想那个一个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有那一份的这个恋慕心的话，孟川老和尚他讲过，他说哈，五台山书像寺，那个五台山是那个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的道场。他说那里面呢有一尊文殊菩萨像，那尊文殊菩萨像现在已经五六百年了。那尊菩萨像当时要塑他的时候，五六百年前呢，他要塑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用什么呢？他那个头是用那个面粉或那个其他的那个石灰石膏的那种材质呢去塑出来。可是因为他拿捏的那个湿度跟那个硬度呢很难拿捏，还有那个像呢很难拿捏，所以那个塑匠啊，当时那个塑匠他一直要塑的时候老是塑不成功，几百次都没有办法塑成功。到后来就是有一个人出现了、哦、有一个人出现，让他看到以后，看到那尊法像以后呢，他再一塑呢就成功了，然后安上去以后呢就是很殊胜，刚好在那边，然后后来才知道那是文殊菩萨的视线，就给他做的那个灵感顺，但是他的那个材质是面粉和出来的。所以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就碰到水，熊家碰到水的时候会这样子，整个都老老软，跟民风佛一样。所以那地阴奇妙呢时常呢漏水，因为以前的材质不是像这样的木头的，所以时常漏水。它很奇怪，它什么地方都会漏，就是那个佛像的头上它那个地方它不会漏水。所以经过几百年一直翻修，它那个佛像都还完好如初啊。道理讲，你说五百年前的那个面粉到现在的话，早就你在地下面操身体啊一块呢。但是到现在，他说现在呢大陆当局啊，还最近才把它翻修过。他说建议大家如果去到五台的时候呢，去参访这个书像寺的文殊菩萨像，一个一尊呢，差不多有三个人高这样子的一个圣像。但是他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你心要有一份的恋慕，去看到那个佛像的时候，去看到那个圣像的时候呢，看得舍不得，比那看那个电影明星哈、哦，都还恋慕不舍的那种心。你看那个小孩子在迷那个电影明星的那个迷的那个心哦，那种执着的那个心，我们现在因为已经不太迷了。那个如果那个以前那个在迷那个什么小虎队啊，还是迷什么的时候，去跟他摸一下也好，去跟他牵一下名也好的那种追逐的那种心啊。那我们如果对佛菩萨的那种心啊，有那种恋慕，恋慕的意思就是非常的瞻仰，非常的仰慕，乃至于可以舍弃一切的那种虔诚的心啊。所以如果有这种心会发出来，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勉强的，对啊，善根到那个地方，你自然会发这种恋慕心。你说没有善根，没有到那个地方啊，到寺庙，到看到佛像，心里只想着我要赶快回家。那也没有办法勉强，就是慢慢累积跟熏习。所以这里面讲合掌赞叹坐礼念目啊，这个人呢、啊、有这样的善根自然发自于自诚的话呢，这样子的人呢、啊、超越三十劫罪。所以啊，这个祖师大德说 我们得的利益太大了，我们哪里只合掌赞叹坐礼念目了，对不对啊？才合掌念目就超三十劫罪，我们天天诵地藏经，天天称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超很多很多的罪业，要有这种信心。所以奉劝各位，要投资的话要拿这个信仰来投资，所获的报酬率是最高的，而且还没有风险。如果我们现在要去信托基金要去投资的话，你还会有，你还考虑有什么什么会不会倒闭啊？世间法会倒闭，只有佛法里面合掌赞叹，我们讲不敢讲念目吧，我们讲合掌赞叹坐礼，这我们都有在做的，要有那份信心。当一个礼佛，一个合掌，一个称名，念念之中，在观经里面就除无量亿劫的生死重罪，这是佛在经典上的因素。但是我们要有这份的信心，信心要具足，要跟这个法界能够相应。在下面的第二个就是塑化形象符，可以得到塑化形象可以得到的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覆，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所以我们刚才讲嘛，在佛法里面这个知苦乐法，如果知道如何修福所得之乐，那种的这个殊胜的利益，其实是没有办法用世间电子计算机算出来的。这也只有佛才会了解这里面的深意。在下面教我们要塑化形象祸福，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下面做彩化形象。彩画形象用什么的材料呢？土石胶漆金银铜铁，这个是八种原料。那为什么会讲这八种原料呢？就是看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范围，当然用金银，尤其以金塑像，这是最珍贵的。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彩画也是很庄严的，你不要借贷来塑金，是说在《地藏经》里面说这个尊佛兄功德金多，我来丢黑啊，来尊佛兄，安尼后拜你替还闹功菩萨海里耶，所以他这里面讲土石交漆金银铜铁，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尽自己的能力，还有呢就是一个恭敬性，还有一个就是有需要，还有真正庄严才做这个事情。如果现在分项已经很多了，第二个不是很庄严，现在的时代跟时节因缘劝各位还是不要做。你不能说经典里面这样讲，我就一定要塑化形象，一定要请你供养。每一个人家里都请一尊，每一个人家里请一尊，家里人又不爱放佛像，又没有佛堂，放到哪里去呢？放到酒柜里面去。所以这个放在酒柜，你想想看，放在酒柜都是在你家客厅，在你家客厅呢，你们在那个地方看电视，在那方打麻将，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那个佛像在那个地方实在是也很委屈所以这个塑化形象有它的时节因缘，那要有一个恭敬心所以做最好就是家里没有这种因缘的话，那就寺庙供养到寺庙，那供养到寺庙，到寺庙来礼拜，寺庙是当然的礼拜场所。现在寺庙也不随便接佛像的啦，因为大殿也只有嘛，跟他经了，你还弄他嘴很凶很多人就说师父，我请佛像给你供养，我们都要考虑有没有需要那么多的佛像。 所以其实碰到寺庙在兴建，有机会塑佛像，那是福报。那个是刚好时节因缘，不是现在刚好都碰得到这种机会哈。所以这个是题外话了。所以这是作此菩萨一沾一离哈，就是说碰到这个这样子的塑像，能够对这个塑像一沾一离啊，就是指他的这个少啊所做的这个修法的时间跟修法的用心，其实只有一，所以在地藏经里面都是以少博大啊，一沙一尘一毛一地啊。那这个地方讲一沾一缕，然后他讲告诉我们说得的什么功德，百般呻吟33天，100次能够升到超立天。33天就是讲地藏经的这个地方，100次能够这样，这个还不厉害。下面讲永不堕于恶道，那是保证绝不去三恶道，这是第二个。再来就是说，假如天不禁锢，就是100次升超立天又没有下去在这个三恶道，那就只有到人天来投胎。到人天来投胎的时候，居然这个富贵具足啊，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那要做什么工作呢？一沾一离者。所以各位，我们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这个福报应该会很大，福报会很大。不过前面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地狱名号比阎浮众生业繁比，看那些业有没有造。如果那些业有造的话，两边要平衡拉，还是要输入电脑去计算轻重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就在这个地方，福德的东西是算得出来的。所以算到半天贪多少爱海，你就是爱是爱海啦。在这个人间算不到的，在阴间里面，我们上次讲的那一只鸡啊，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呢，这阎王簿上就已经说你欠人家一只鸡啊。所以在这个福报的这个法里面呢，就是因因果果，这是我们要了解。那么学法里面就是超越这个里面呢，把我们所修的东西要让它乘以无限大，它乘以无限大里面就是只有唯有在佛法里面修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那个跟法界相应，用这种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力量啊，加持力跟我们本身的善根力，那佛菩萨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众生的善根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我们上次说过，我们有三个力啊，一个是什么？佛菩萨的力量，还有我们的业力。佛菩萨力跟我们的业力两边等，我们业很重，佛菩萨也很慈悲。可是中间有我们的一份的心力，那个心力方向在什么地方，就造成我们的上升跟下沉。那心力是只有一念之间而已，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一念之间都是朝向佛菩萨之力。那么这一念之间是念念修善啊，念念里面呢跟这个善业相应，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自然的这个习气就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果报，在朝向这个佛力的这个方向，那么业力就抓不到了。这个就是学佛的这个好处，可以改变我们的业力。业我们是过去所造的，应当受报，这是因果的道理。可是学佛就是可以转业，那么可以转业的主要的原理在于那个心力。我们的心力时常是变化无穷啊，本来想啊今天呢要来听经，后来想一想又不太想，等一下再想一想又决定来，所以一刹那中啊，那个心念呢改变很多，那个就是转，那个就是在转。当那个在转，就是看你转到哪一个地方去。那个业呢，就是为什么你会老是转到那个比较不好的、比较黑暗的，那个就是什么习气。那学佛就是借由了解这个道理里面，把我们的习气尽量改 本来呢我比较黑暗性的，比较贪的，比较嗔的，可是我渐渐少了一点，少一点。为什么会少一点？因为那心力在改业了，而成向佛道，佛的这个方向。而另外佛在加持，而不是只靠这里，因为有二力啊，你的心力朝佛，然后佛又在什么？又在吸，因为它一个是一个吸铁嘛，它在吸，它在吸我们，这两个力量就自然有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不可思议之力。所以为什么这里王会讲说一沾一礼能够有得到这么大的功德，百返三十三天又永不堕恶道，那到人间的时候又变为国王，永不是大力。像看一看的话，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包括的地藏菩萨的加持力跟我们众生向善的力量，这两个呢合起来能够超越我们的这个业障。但是这个是要累积的，这个要我们呢勤于向佛的这个方向上，向光明念里时常念目啊，合掌坐礼赞叹念目。那实在无吼，恁家的佛堂有设计佛堂真好过吼，设计佛堂吼，行过去你就给拜三拜，行过去吼你就给合一个掌，行过去的时候就给多看两眼。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性，养成你的习惯性了，养成你时常有佛。我们不敢讲说哈顶戴哈，今天讲哈那个顶戴啊，顶戴就是什么？你敢会记你偌头啦？你哪会记顶戴？套扎起来，敢会记迄个头爱该偌好清清气清气，人看较松松的，看起来吼安尼真真庄严。不然要甲你什么是较流行哦？迄个头拢足注意，袂记甲佛祖放咧头壳顶啦。哦，忘记佛在上面啊！你看现在呢，学了地藏经以后呢，知道明天开始哈、哦，要什么？不是背着地藏菩萨，放在背后呢太重了，胸脏了啊，那顶戴不是真正叫你把这些佛塑一下放在上面，而是心里面时常有地藏菩萨的慈悲誓愿力，心里面时常呢对他的一份的赞叹跟恭敬。在这地藏经里面讲赞叹很重要，这是学习我们那个嘴巴。你看这一品叫做如来赞叹品，后面有一个阎罗王怎么样赞叹品，就两品都是讲赞叹的，是叫我们学赞叹的。叫我们学赞叹的里面呢，你看你看我实在哈、哦，这个普贤菩萨嘛，我安尼嘎嘞，哈、哦，称赞如来无讲，但是我这个嘴巴哈、哦、就很拙。他不要讲，那他不要讲，那哪要讲？实在真好，实在真庄严，实在真不可思议。什么我学不了哦，实在拢足好诶，哦，这个也是赞叹嘛，就赞叹。你说我实在，人家说你佛法有什么好？我不会讲，但是实在很好，啊，这个也是赞叹啊。这个我们学一份那种把心啊，因为你当你在赞叹当中，你的心就开。你要先把心打开来，而且面向的都是一些这个光明跟佛相应的。如果嘴巴一天到晚呢都是那个很不好的，什么看什么都不好的哈、哦，那个我们要检讨，那个没有福报，那个损福啊、哦。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呢，赞叹品是很重要，它叫我们怎么修里面这个赞叹呢？都是时常嘴巴因为比较快嘛，你说布施还要去银行领钱，赞叹的话呢，就是随所到之处哈、啊，就是语言能够让人家想要修行的那个心，就是赞叹啊。那自己本身当然要学得很欢喜，这才是赞叹。最后呢，跟各位讲就是。本来四个福啊，今天讲两个福，但是最后跟各位说，为什么说一沾一礼能够祸福如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里面呢？印光大师呢，他讲过他的一个在家居士，就是他的皈依弟子的一个公案，他就是讲到他有一个在家居士哈，叫做吴南普居士，他是江西人。这个居士呢，做生意的，生意做很大，他没有学佛， 他认为学佛的人呢迷信，但是他太太太，他太太是张姓，他太太呢有学，有一点信心，有念一点佛，但是呢邪正不分。你看这种程度哈，一个翁是无合乎功夫，合乎的迷信，太太是合有合乎了，但是呢佛道不分。虽然讲啊，有佛就拜，有庙就拜的那种的啦。我们世间很多这样子的哈，不是邪正，但是呢，至少他还有佛法的观念，有因果的观念，所以有时候会劝劝他先生，但是他先生呢不听。民国20年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做很大，结果被绑架。他这个先生呢，吴南普居士啊，被绑架，被那个强盗哈绑走，绑去呢关在一个洞的那个山洞的那个地方，叫他家里的人要拿钱来把他赎回去。他被管的绑的当中啊，就惊愁苦交迫，我们想那种情况。后来呢，他想到他太太好像有劝过他要念佛，要念观世音菩萨像，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有那么一点的因缘让他想到，正苦的当中最危难的时候，他居然那个心呢，我们讲说心的那个力量可以向着光明面，而知道如何去求救。所以呢他就发心了，他心里面就想，如果有佛的话，你要慈悲救我。他只是这样想，念念佛哈，念观音菩萨，他想如果有的话，你要见见我，救我。可是印光大师说，这一个人虽然他做生意，但是他一生里面他的心存慈善，这是他的本钱哦。就是他这个人呢，虽然不学佛，但是他本身的根基很好，他是一个心存善良的人，世间的善人哦。所以他起这个念头呢，跟佛就很相应。他说当时就有另外一个，那个时候叫巡捕司，现在叫做警察，因为有另外一个绑架案，他去处理另外一个绑架案，结果呢去要去追查的时候呢，去闯到他这个被绑的这个山洞的这个地方，所以他是要去救另外一个肉票，人不知道怎么捕怎么捕，一个他去等着这个吴南普居士，所以就把他救回来，那警察就把他救回来，没有花一毛钱，就没有给那个绑匪一毛钱，所以他就安然脱险以后，他就说，我当时是想，如果佛有灵的话要救我，佛还真有灵呢。所以呢人要知道感恩呢，然后就发愿呢去普陀山进香礼佛感恩呢，谢菩萨谢菩萨。所以那是20年的时候他被绑，他到22年的时候，民国22年的时候，他才满这个愿，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开了一辆车要去普陀山。他说经过一个路的时候呢，经过一条路的时候呢，车子正在开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外国女人呐、啊，外国女孩子啊，就是闯出来，结果他车子没看到，他就撞到那个女的。撞到你，而且在拖那个女的怎么样子呢，几十步数十步，把这个女的这样拖走啊，那女的就在她车子下面，因三个怎么惊一个惊她不得了，心来一直念观世音菩萨，我这句是要去给你进香的，哪有这种事情。所以她心里面就是念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下车一看，她心里想一定剩三劫，春沙站了，因为应该弄了，还给他拖一步嘛，就下车看看这个下面，看他车子下面那个阿嬷呀，那个外国女人啊，躺在他的那个车子下面的四个轮子的中间，就是躺直直，就是在他那个四个轮子的中间，是怎么躺的也不知道，因为拖了数十步嘛，可是就是躺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把他拉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围观的人都来，还有他的这个小孩子小女孩的父亲也都赶来。再把他带出来去看的时候呢，看他怎么样，满脸通红，全身没有一个伤痕，没有一点的伤痕呢。所以啊，人家也不要求赔偿啊，没有，就是两个就离开。他说居士啊，这个居士经过这两次的大险难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点点信心，他说信心大发，所以二十二年发生的事情，二十三年就特别到普陀山去跟印光大师求皈依。所以这个人的善根是要这样子的事情以后才皈依的哈，才皈依，所以把他夫妇两个呢都取了法号，皈依以后受五戒，所以呢从此信心真切，精进修行，精进修行，而且呢在灵岩山寺呢各处广做功德。所以他这个学佛的过程呢是这样，他说这个居士啊，他儿子好几个，可是他儿子娶太太以后，孙子通通是女的，几个孙女弄小五百五十伯孙呢。所以他呢一直到二十四年的时候，那一年这个居士六十大寿，六十大寿的时候生几个杂伯孙，生几个杂伯孙，哦，很欢喜耶。所以呢他就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呢受戒皈依了，所以就宴请客人呢全部用素食的，而且发心呢用一千元哈，那个元不是现在元，当时那个元呢就印了净土五经，我们现在用的版本里面是这一个人当时他发心印的，就印的这个净土五经，印光大师呢他们在重新呢刻印的那个版本，就是印光大师呢就跟在这个净土五经上面就写了这个，这一本经大现在在受持的来历跟因缘，因为这个居士托着这个金孙，金孙进行了二十四年哦，四年前发生的因缘果报，是这样子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佛菩萨是非常的慈悲，随时在救护我们，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的心力、因缘力自己要掌握，自己要掌握，不要空过，就这生里面不要空过。上次跟各位说的，楚石凡奇说的。楚石凡奇说的那一首记啊，把珠龙金金看我看未记，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所以你们哈、哦、一个礼拜的那个姻缘哈、哦，珠龙哈完全都生疏掉了，所以劝君念佛早回心啊，好好的。能够回家念佛，那个家不是你那个娑婆世界的家，哦，是我们真正最后的皈依处。我们后面还有两个福，我们下次再说好了啊。